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3年2月12号星期天，朋友们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摁下圆圆的红指印，延续了善良。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说说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5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5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2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 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诬告到法院，吉林王春林正告当局我没犯法没有罪；河北好医生张红谦夫妇正面临司法迫害；原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陆元庆被判刑，曾经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月6号和7号吉林省吉林市新华派出所办案人张忠宇和检察院法院人员串通，企图对法轮功学员王春林走非法判刑程序。目前王春林被诬告到昌邑区法院，法院人员建议量刑四年，取保候审一年。王春林正告他们我没犯法没有罪。 王春林现年45岁，去年1月3号，王春林因为给百姓传递真相，希望人们都能躲过大瘟疫保平安，却遭到一个妇女的恶意举报。昌邑区新华派出所四五个警察将王春林绑架，他被派出所警察暴力审问殴打。在被绑架的第二天，几个警察把王春林拖拽到一个大厅，逼迫他照相按手印，王春林拒绝。又来了三四个警察，有拽胳膊的，有掰手指的。一个警察用力掰王春林的大拇指，只听咔吧一声，王春林大拇指骨折了，他们才撒手。后来王春林被劫持到吉林市看守所。王春林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三个多月，当时吉林市正处于所谓的静态清零状态。4月16日，昌邑区公安分局警察和新华派出所警察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给王春林送回家时，又非法抄家一次。今年2月6日，王春林再次接到派出所电话，让他去检察院。王春林和婆婆两人去了检察院，检察院要求王春林签字。王春林说，签什么字，我没犯法，没有罪。他的婆婆说，我儿媳妇是好人，可孝敬老人了。第二天，王春林再次去检察院，被拉到昌邑区法院。法院人员通知王春林，拒不认罪，建议量刑四年。法院下取保候审通知书，所谓取保一年，并声称这期间找他时得随叫随到，不得出视线等多条无理规定。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宁静县法轮功学员张红谦、具玉霞夫妇自去年7月6号被非法抄家绑架以来，分别被非法关押在宁静县看守所和邢台市第一看守所已经7个多月，目前他们面临被宁静县法院非法庭审。张红谦夫妇俩都已年过六旬，居住在河北省邢台市宁静县四支兰镇。张红谦是当地一位远近闻名的医生，他医德高尚，号脉准确，态度诚恳，方圆几百里的病人都慕名而来，每天络绎不绝排队等候。夫妻两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凡事都为他人着想，很受乡亲邻居的喜爱。去年4月22日，张红谦的私人诊所在正常营业的情况下，一群身着便衣的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强行把患者驱散，把张红谦的妻子和儿子抬到警车上，在他家非法搜查，抄走8万多元现金、一箱法轮功书籍等私人财物。张红谦一家三口被绑架到宁静县徐家河派出所，第二天对他们实行所谓监视居住，警察又一次对他们非法抄家。7月6号，身着便衣的警察又一次闯入张红谦家中，以检察院问话为由绑架了张红谦一家三口。张红谦、具玉霞和儿子张月新先被带到宁静县医院，强行做 CT、B 超、心电图、测血压等。当晚，张红谦和儿子张月新被非法关押在静宁县拘留所，具玉霞被非法关押在邢台某医院。后来，张月新以取保候审形式回家，张红谦和具玉霞继续被非法关押。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青海省公安厅原中共党委委员、副厅长陆元庆被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此前落马的青海省公安厅原中共党委委员、副厅长任三栋被判刑7年。陆元庆于2010年9月任青海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2014年12月转任青海省公安厅巡视员，2015年9月退休。陆元庆任职期间是青海省公安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据明慧网公布的信息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1月，青海省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12人，被迫害致残3人，被迫害致精神失常1人，被非法判刑33人， 面临非法庭审一人，被非法劳教54人，被非法关洗脑班61人，被药物迫害4人，被绑架190人。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已经退休的陆元庆被以受贿罪判刑，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拉丁美洲观众感谢神韵给人带来与神的纽带，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神韵艺术团在欧美的巡回演出持续升温，今年1月31号至2月5号的演出在多个城市连续爆满，有些场次一票难求，很多观众感到自己犹如游历了仙界，感受到神韵给人带来与神的纽带。还有观众说，这是一场人人必须观看的秀，全世界都应该追随神韵。今年神韵艺术团首度莅临拉丁美洲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巡回演出，虽然中共驻多米尼加大使在媒体上公开声称反对神韵在多米尼加上演，但这一举动却令更多的多米尼加人热衷于观赏神韵。神韵艺术团在多明哥和圣地亚哥两座城市共上演了7场演出，政要褒奖，名流云集，原定的6场全部爆满，一票难求，又增加了一场演出。加勒比报的主编兼影视制片人阿方索·奎诺斯表示，我就是证人，我看到过中共领馆如何给媒体施压不让报道这台秀，这是残暴的，这种行径应受到制止和惩戒。参议员伊万·席尔瓦博士在贺信中写道，作为参议员和参议院青年常设委员会主席，我祝愿演出取得成功，我向多米尼加法轮大法学会表达我们的敬意和感谢，你们作为文化活动的推动者，让我们能够享受到神韵所带来的顶级艺术。众议员路易斯·贝兹在贺信中称赞，神韵为在世界范围内恢复日渐衰败的但又非常需要的道德价值观做出了巨大贡献。参议员安东尼奥·马尔特在贺信中向神韵表达欢迎和祝贺，同时特别强调，作为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立法者，我非常感谢在我们国家能够举办这样的演出。埃杜阿多·布里托国家剧院总经理卡洛斯·维蒂亚在自己管理的剧院观看了神韵的第一场演出，他表示，这是一场人人必须观看的秀，是每个人都必须来看的演出，全世界都应该追随神韵。维蒂亚先生是国家芭蕾舞团创始人，他说，神韵的舞蹈演员非常优秀，神韵令我赞赏的是演出的精美绝伦，舞蹈整齐一致，演员们乐感超强，舞蹈编排的美不胜收，整体上非常专业，又蕴含高尚美德，神韵是全世界的榜样，国家剧院能够上演神韵晚会是我们无上的荣耀。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828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告诉您，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万分之一。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十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他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他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他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 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郑祥兴是一个连狗看着都不敢咬的人，他的凶霸邻里皆知。他修炼法轮功后，他的温暖与善良也是邻里皆知。当郑祥兴因修炼遭受中共迫害后，村民们因此行动了起来。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摁下圆圆的红指印，延续了善良。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过新年本该是辛劳一年后一家人和乐团圆的日子，然而在河北唐海县石农场里，有一对老夫妇，每在逢年过节时却常常偷偷地抹泪。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一对老夫妇生了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叫郑祥兴的，他是当地有名的小混混，谁也管不住他。而郑祥兴娶的媳妇更是和公婆之间结怨很深，平时走在路上，郑祥兴的媳妇遇见婆婆简直就像仇人一样，都不喊一声妈。过年时，其他三个儿子都是全家来看望父母，但老夫妇左等右等，就是盼不来郑祥兴一家。然而大约是1999年的某一天，郑祥兴的媳妇突然买了一大堆东西进了公婆家。老婆婆望着多年断绝来往的儿媳妇愣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时郑祥兴媳妇张开口，她喊了一声妈，然后婆媳俩都哭了起来，全家人也都跟着哭了。
郑祥兴媳妇说，妈，我练法轮功了，师父让我们不能记恨别人，对父母对儿女都要好，我今天是来向您道歉的，希望您能原谅我。老夫妇俩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才好，那一天一家人热闹高兴得像过年一样。从此郑祥兴的媳妇经常回家看望公婆，在家对丈夫郑祥兴也变得宽容忍让。而郑祥兴看到媳妇修炼后的转变，他偶尔也会翻翻媳妇的书《转法轮》，看看法轮功的书里讲的是什么。前头说了，郑祥兴是他们唐海县当地有名的小混混，他看谁都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动辄大打出手，家人也都拿他没办法。郑祥兴的凶霸他自己也说，路边的狗看着他都不敢咬。2001年，郑祥兴和朋友骑摩托车外出，被警察查出了驾驶证过期，没想到郑祥兴却跟警察打了起来，他因此被刑拘了半个月。半个月后，从看守所被放出来的郑祥兴却让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大吃一惊，他不但戒了烟戒了酒，还变成了一个知理懂得忍让的人，郑祥兴整个人都焕然一新。看守所有这么神奇，能感化人？不，原来在被拘留的期间，郑祥兴恰好和一名法轮功学员待在同一个屋子里，两人一起关了两天三夜。就这短短的几天，郑祥兴看着这名法轮功学员的一举一动，法轮功学员的言语都是如此的慈善祥和，让郑祥兴是既感动又羡慕。回到家后，郑祥兴主动找来了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好好的读了起来。从此，凶霸的郑祥兴就决定洗心革面，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做个无私的好人。原本好斗的郑祥兴，自从修炼法轮功后，他开车出去，只要看到路边有搭车的，就会马上停下，与人方便。有大货车掉了大石头到马路上，前头开车的人都绕过去，只有郑祥兴停下车，把大石头推到路边，让后面的人可以顺畅而且安全地开过。那时当地的街道还没修马路，遇到下雨时，路上坑坑洼洼，非常不好走。郑祥兴为了方便大家走路，就默默地用自家的车拉炉渣垫道。修路的过程产生的垃圾，他还自己开车把垃圾送到外边。郑祥兴不仅自己浪子回头，还告诉原来经常和他一起混的哥们儿，别打架了，也别抽烟喝酒了。就这样，在郑祥兴的影响下，他的这些哥们儿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来郑祥兴和妻子一起开了一家星云家电行，他们的服务态度好，尤其是售后服务，不管是谁家的电器出了故障，也不管那个电器是不是从他这儿买的，只要一通电话给郑祥兴，他都会尽量及时地赶到修理，而且他从来不收取任何的修理费。有人就问郑祥兴，你给大家修电器为的是什么？郑祥兴很痛快地说，大家买电器就是为了更好地方便自己使用，如不很快修好怎么使？郑祥兴义务的热情的为大家服务，经常忙的饭都顾不上吃。不用多久，村民都口耳相传，说星云家电行 诚信经营，从不卖假货，而且店主郑祥兴技术精，态度好。于是十农场、十一农场的村民，谁要买冰箱或电动车，基本都会到郑祥兴的店里买。人人都说郑祥兴和他媳妇学的是真善忍，买他家的东西放心。有人说郑祥兴帮客人修电动车时总是尽心尽力，特别是对待老年顾客，他修好车还总是多嘱咐几句，骑车要慢，多加小心，让人从他那儿离开后心里头还热乎乎的。2012年2月25号早晨6点左右，星云家电门市响起了一阵敲门声。郑祥兴边起床边问：“谁啊？”只听外面两个女的答应：“修电动车的。”郑祥兴心想，这么早就来敲门修电动车，一定有急事等着用，他二话不说就去开门了。就在他打开店门的一瞬间，进来的不是修电动车的女人，冲进来的却是十几个男人。他们将郑祥兴强行按住，按住后这群人问郑祥兴家里还有什么人，郑祥兴说只有儿子在睡觉。他们又问郑祥兴的媳妇呢，郑祥兴说媳妇在娘家伺候刚做完手术不久的岳父。确定了屋里的状况后，这群自称是警察的人把郑祥兴悄悄地押上了警车。随后这群便衣和警察又进到郑祥兴的家里，他们推开郑祥兴儿子的房门，叫醒了正睡觉的孩子。孩子看到突然闯进来这些人，当时吓懵了，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警察在他家是恣意地翻箱倒柜。这时街上也渐渐地热闹起来，街坊邻居和行人吃惊地看着这不寻常的阵仗。所有人都不明白郑祥兴到底怎么了，家怎么被折腾成这个样了。郑祥兴被公安局带走，家也被抄了。一时间这个消息在整个十农场、十一农场就迅速传开了。议论纷纷的村民都很关心郑祥兴家里发生的事情，不知道郑祥兴犯了什么罪，像他这样的好人能犯什么罪呢？村民们百思不得其解。在一片猜测和不安中，村民们才慢慢地从队长和书记的口中得知，郑祥兴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才遭到了迫害。被抄家那天，很多村民亲眼看见警察从郑祥兴家抄走的东西拉了两汽车，而郑祥兴家用来进货的双排车也被公安开走了，整个家被抢得乱七八糟。村民们纷纷大骂警察，说他们根本是一帮超级土匪。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郑祥兴被带走的3天后，唐海县公安局的一名警察李富国拿着自己写的一些东西找到郑祥兴的孩子，要让孩子签字。这份文件上的字迹非常潦草。李富国和郑祥兴是同一个分厂出身的，两家还有着亲戚关系，孩子根本没看清楚文件上面写的是啥，就顺从地给签了名。孩子很自然地想，叔叔不会害爸爸的。然而事后孩子才震惊地知道，那份材料是加重迫害自己父亲用的。孩子非常后悔伤心，他无法接受他心目中的警察叔叔是这样干工作的。从娘家赶回来的郑祥兴媳妇，她四处东奔西走去找公安请律师， 就在这期间，石农场和石一农场的乡亲们却自发地写了三封联名信，要求政府当局释放郑祥兴。但是村民写联名信声援郑祥兴不久后，农场便放下话来，说是上边的命令，谁给郑祥兴签名就停发谁的劳保。一些乡亲因此找到郑祥兴的媳妇，他们无奈地说，我们知道祥兴是好人，但我们还需要吃劳保，怕共产党把我们的劳保掐了。他们哭着在联名信上划掉了自己的名字。然而三个月后，这三封联名信依然被展示在法庭上，依然有562名乡亲签了名，盖了手印，一个个圆圆的红纸印，无惧威胁，就印在那三封联名信上，展示在了控告郑祥兴的公诉人和法官面前。联名信的内容大致写着，我们是石农场、石一农场的老百姓，我们没有学法轮功，我们大家只知道郑祥兴是个好人，他的为人这一代百姓都予以赞扬，为此我们请求尽快释放好人郑祥兴。三封联名信加上律师有理有据的陈述，使得控告郑祥兴的公诉人哑口无言。但是最终法庭还是不顾事实和民意，强行判了郑祥兴10年徒刑。消息下来后，有人骂，这共产党简直不是东西。一个70岁的婆婆更说，这么好的人还要给判刑10年，这是什么世道了，这社会完了。听到这个结果的村民们都愤慨不已，而郑祥兴的事迹却因此被传播得更加广泛。听众朋友，为什么河北省唐海县的乡亲们这样支持郑祥兴呢？郑祥兴可是有着什么样的英雄事迹吗？郑祥兴不是英雄，但自他2001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到他被非法抓捕的2012年，这10年间，他温暖了乡里。为了让居民方便，村里头设置了公共垃圾箱，但是垃圾箱的味儿很大，在夏天熏得附近的居民都不敢开窗户，所以没有人愿意把垃圾箱放在自家附近。最后垃圾箱被放在了郑祥兴家门前，垃圾箱一两天就满了，郑祥兴一声不吭，开着自家的车把垃圾拉到外头自己装卸。街边上没有公厕，郑祥兴把自家的厕所打开供人使用，晚上他再用两个大桶将粪便担到很远的大坑里，第二天照常把厕所开放给大家使用。村里有10几个退休老人，平时愿意靠靠墙根晒晒太阳，在一起聊聊天，可谁家门前都不愿意让老人们在那里待着，唯独郑祥兴不嫌弃。夏天郑祥兴给老人们支伞，让他们在店门前玩牌下棋，冬天郑祥兴主动把雪打扫干净，让老人们在门前晒太阳。有一次，一位在门前闲坐的老人突发疾病，郑祥兴二话不说，直接把老人载去医院就医。还有一次，一位70多岁的大爷到郑祥兴的店里找书包，说书包里面有3000多块钱，店里没有，郑祥兴就问老人都去过哪里，然后他开车带老人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去寻找，最后帮老人找到了。再有一次，一个老人带着孩子到他店里买东西，但没有看上中意的，在说话间郑祥兴得知老人家住得比较远，还带着孩子，所以他执意开车送老人和孩子回家。郑祥兴被非法抓捕后，这名老人说起这事儿，还感慨得不停掉泪。 曾经一个顾客因为一点小事儿误会了郑祥兴，当街对他是大声辱骂。知道的人都说啊，要是郑祥兴以前的脾气，肯定要揍扁这个人。但当时的郑祥兴却默不出声，他安静的连一旁看热闹的人都觉得奇怪，这人这么无理辱骂，郑祥兴怎么不还口呢？隔一阵子，这名顾客知道自己误会了郑祥兴，就主动向他道歉。郑祥兴跟对方说，没事儿，以后脾气要改改，并给这人讲法轮功是怎么教人做好人的。原来郑祥兴在被辱骂的当下，就是想着师父让我做到真善忍，我一定要做到，所以他守住了脾气，过后还云淡风轻，一点也不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知道这件事的人无不称奇，昔日里敢对警察动手的郑祥兴，如今是真的变了呀。是这样的郑祥兴温柔的故事，胜过了被政府威胁的恐惧。当地的民众竟然再次联名盖手印，要求释放无罪的郑祥兴。一位当地的民工听完郑祥兴的故事后说，共产党坏透了，拿来我签。有家庭妇女边签名边说，保释好人我不怕，我签，我摁手印，好人还能不保释？有人家是一大家子都在营救郑祥兴的征签表上签名，签名时这户人家的一名婶子站在旁边，看着亲戚轮流签名，他有些遗憾地说，这大法多好呀，我就是不会写字，要不然我也签名。大家告诉他，可以让孙女代笔，再按上自己的手印。婶子于是很高兴地签上了名，过后又招呼丈夫来签。有一对婆媳，媳妇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首先签上了名，婆婆看到后也跟着签名，并说，等一会儿让她公公也签上。公公来了，果然二话不说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举动让旁观的人颇为吃惊，因为这位公公之前相信政府的宣传，对法轮功的误解很深，没想到这次在郑祥兴的事情上却愿意签名支持。也有些人，他们不仅是支持郑祥兴，而且是支持法轮功的。有个卖肉的中年男子，他一听说是要支持法轮功学员保释，就招呼征签的人说，来，我给你签，我按。他高兴地说，自从我收到你们的大法资料，安装了新唐人，我事事顺利，生意想不到的好，这是我相信大法才得到的福报，给法轮功签名是我回报法轮功的机会啊。另一名卖菜的妇女也特别高兴地签了名，她说，我一直从心里感谢法轮功，我相信法轮功后，我家里什么事都顺利，卖房找工作等事事顺利，我就相信法轮功。有的老百姓不但签了名，摁了红手印，还把自己的手机号写在了名字后面。有的老百姓签上名后，还在后头郑重地写上，要求释放郑祥兴。有人边按手印边说，按完手印就等于把自己搁这儿了。也有人说，我活这么大岁数了，签了那么多名，就唯有这一个名签得有意义。众人的热情支持很快就印满了征签表。有一个20多岁的姑娘签完名，要按手印时发现印油已经没了。这时，这位姑娘说了句话，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这位娇滴滴的姑娘说，给我拿针来，扎血来按。2012年10月28号， 郑祥兴被关进保定监狱还不到三个月，噩耗传进了郑祥兴的家。当郑祥兴的媳妇、儿子连同兄弟等家人匆忙地赶到医院时，赫然发现前一天的上午郑祥兴就已经被送进医院急救，并且医院和监狱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擅自对郑祥兴做了两次的开颅手术。监狱说，郑祥兴在监狱跌倒把头摔坏了，但家人要来监狱的录影带发现郑祥兴在跌倒前早已吐血多次。医院大夫对家人说，打开郑祥兴颅腔后，颅腔内血和脑浆搅混在一起，所以他们将郑祥兴的语言、视觉、记忆部分的大脑都切除了。医生给郑祥兴拍了多次片子，片子上郑祥兴的大脑几乎全黑，只有一小点是亮的。大夫解释说，亮着的这点就是活着的脑细胞，郑祥兴的大脑基本死亡，活过来的可能性很小，即使能活过来也是植物人。而监狱的人也时不时地在郑祥兴的家人面前说，郑祥兴死了就好办了。神奇的是，十多天后郑祥兴慢慢醒过来了。当时医院的大夫都解释不了，大夫都奇怪，片子上脑细胞都死亡了，怎么能活过来呢？然而就在郑祥兴一天比一天清醒的时候，郑祥兴的气管却被医院以肺部有炎症为由被切开了。清醒后的郑祥兴一直想说话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气管被切开表达不清，他在监狱里实际的遭遇终究成了一个谜。后来这样重度伤残的郑祥兴再次被收监入狱。2013年3月11号，他的媳妇和家人就此苦守在监狱门口，诉说冤情。虽然郑祥兴再次被关押，但声援他的活动并没有停止。自第一次联署后，盖了红手印的联署申诉书仍从河北唐山与秦皇岛等各处源源不断地出现，支持着郑祥兴，也支持着他的家人。2012年7月，有1201个村民签名声援郑祥兴。8月979位民众再次声援。到2013年3月更增加了3398位民众联名支持。有一次在征求联名声援时，一位当中共村支书的大伯默默地站在一旁。一名志工对大伯说，你看大家都在声援郑祥兴，你也签名声援一下吧。大伯犹豫着说，我一辈子没做好事，修好还来得及吗？修好是保定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做好事。旁边有人说，来得及，来得及。于是村支书大伯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说，有生以来头一次修好。大伯说这话时是满足地笑着。听众朋友，一个原本连狗看着都不敢咬的人，后来竟然变得如此温暖善良，而签名支持郑祥兴的民众人数一波高过一波，正说明了善良的力量是会延续的。在善恶之间，做好事修好，我们需要的只是一点勇气而已，您说是不？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关桂敏先生演唱的歌曲《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
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哪定会告诉你，千难万难永不放弃，奋本归真是人生的真谛。什么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